章，请看阿摩斯书第五章。这章的题目就是当寻求公义。这第四章，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如果我们真的要预备迎接那个第二次要再来的那位主，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要寻求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只有寻求公义，寻求他的那一个最最基本的属性，那我们才能够见他的面，才能够迎接他。所以四章五章还是连着的，第五章就是当寻求公义。犹大民族以色列人没有公义，所以灾难来临到，甚至先知都为他们唱哀歌，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追求公义，不追求公义，结果就是充满罪恶。所以这章圣经一面先知呼吁他们要寻求公义，寻求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公义公平，另外一方面先知也在声讨他们的罪恶，有七条，这章圣经讲的七个方面的罪，这么多的罪恶，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就要来到。所以这章也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都来到，是人没有办法躲避的，甚至于神非常非常的憎恶他们那些虚假的献祭和侍奉。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为民唱哀歌，先知阿摩斯在此为民唱哀歌。为什么唱哀歌？因为他们即将灭亡，即将灭亡。阿摩斯所先知的说，是北国就要灭亡前的三十年，在那三十年当中，表面似乎还不错，夺了不少土地，战胜了仇敌，外面繁荣，但是里面呢，道德呢，他们的灵性呢，却是一直在堕落，在堕落。所以一节到三节就是先知一面唱哀歌，一面宣告他们的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就是他们的结局来到了。哀歌就是一种绝望的歌，因为他们就要灭亡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三节圣经，这三节圣经表明先知体会神的心，体会神的心，所以才为他们唱哀歌，惋惜他们这样的灭亡。我们看第一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做的哀歌。所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听啊，要听我为你们做哀歌。做哀歌还有意思，就让人们受警戒。一般我们知道哀歌都是人死了以后才做哀歌，啊，一个国家就要灭亡了，灭亡以后做哀歌。但是先知呢，是在他们还没有灭亡之前就要灭亡了，就要跌倒了，就要啊败坏了，在这之前先知做哀歌。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道理，就是为了提醒警告警戒他们，让他们在先知为他们所做的哀歌里面留心的听，为了叫他们能够受教，要受教啊，让他们思想一下先知为什么做哀歌。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家啊，就是在呼吁全民，无论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是百姓，以色列家呀，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关键的字就是要听，不要还糊里糊涂，还是不听，还是不留神，还是不侧耳。所以你们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先知是代表神为百姓做哀歌，为什么做哀歌呢？第二节，以色列民，这个民原文也叫处女，就好比以色列好比本来是个处女，后来呢犯罪被玷污跌倒，而且呢 无法挽救。这个第二节的意思就是无法挽救。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是什么跌倒了？为什么跌倒？因为犯罪，因为拜偶像，因为行邪淫，因为随从外邦，所以你跌倒了，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就是宣告他们就要灭亡的光景，不得再起，无人搀扶，就是说无可挽救。以色列国因为长期拜偶像，陷入了尼巴的儿子，叫以色列犯罪，陷入罪里的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的罪。以后在亚哈的时代又偏了拜亚瑟拉，又拜巴利，种种的罪恶，所以你们跌倒不再起来，不再起来，躺卧也无人搀扶， 就是他们的灵性的光景，里面的光景是真正的倒了，彻底倒下来，所以不再起来，无人搀扶。那为什么不能再起来，无人搀扶呢？箴言我们常常举这个例子，29章第1节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屡次受责罚，仍然印着景象，所以顷刻败坏，无法可治，所以跌倒不再起来，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连神也不搀扶，没有人搀扶他，那就是注定要灭亡，注定灭亡。所以先知为他们唱哀歌。第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就神向他们宣告说，以色列家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呀？是败在仇敌的面前，打败仗。怎么灭亡呢？被亚述掳去。亚述怎么掳去呢？亚述围困撒玛利亚，最后就夺了这个城，就是整个的国家都亡了。所以以色列家的城发出1000兵的只剩下100，剩下1/10回来就算不错，发出100的只剩下10个，那不是惨败在仇敌的面前啊、惨败。为什么呢？我们思想，以色列人这样的是神的太子，是王，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在申命记28章，又在利未记26章，神都多次提，神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多么蒙福，是不是？仇敌一条路来，叫他7条路逃跑，是吧？仇敌都败逃在你们的面前。但是反过来，你们如果不听神的话，那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申命记太长了，我们就看一下利未记26章。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败逃，在仇敌面前打败仗，这个光景，一个是26章的第3节到8节，大家听我读，第三节就是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那怎么样呢？那神说我就赐福你，给你降时雨出土产，而且呢，第6节，我赐平安在你们地上，啊，这个无论惊吓，恶兽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不经过。第7节，特别是第7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这是如果你听话的话，你看看多么蒙恩。5个人要追赶100个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个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而现在呢，这里阿摩斯说什么呀？你发出1000兵，你就剩100；你发出100兵，你就剩了10个了。所以整个是相反。这边是5个人就能够追赶100个人，100人要追赶10000个人，那是1%，是不是？胜过他们，便是等于是100倍了。仇敌必倒在你刀下，这是神的允许。但是我们接着看14到18，14，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那怎么样呢？下面神说了，我待你们像什么样子？前面讲的他们得病，眼睛干瘪，精神消耗，得痨病，得热病，瞎子。后面呢？17节。一个结果是什么？不听神话的结果是什么？17节，神说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必辖制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这就是箴言28章第1节。箴言28章第1节说什么啊？个人无人追赶也必逃跑，一人却胆壮像什么？像狮子。我们像狮子一样，哪个敢吃我们？你都把它吃掉，要把它吃掉。所以我们就不多念了。这一段里，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都是讲的，你们听话如何，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该如何？所以这3节圣经就先知，真正忍着痛啊，在向为他们做哀歌，叫他们听。这节最要紧的一个字是什么？听，要听，要受教。灾难还没有来到呢，先知先告诉他们啊，你们将要跌倒不再起来，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就是无法挽救啊，要败在仇敌面前。那最要紧的要求他们，你们真的听受警戒悔改。这是第1小段。第2段我们接着看4节到15节。4节到15节就是先知呼吁当寻求神，既然这个他们面临的是仇敌要进攻，他们要惨败，那现在应该怎么样呢？ 神还是愿意挽救，神还是借着先知呼吁他们。所以整个这一大段就是呼吁当寻求神，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就是要寻求神，要寻求神。那怎么样寻求神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几个方面，怎么样寻求神。第一点说，你要寻求神就必存活，这是一个原则。为什么要寻求神？因为你寻求神，你就能够存活，就必存活，就必免灾。这可以说是每一个个人来讲啊，国家民族是一定要败亡了，但是哪个人，你看当时甚至连这个对犹大家来讲，连西底家神都这么说，是不是？如果你听话，你肯投降，谁说我让你平安而死？是你个人还要蒙神的恩典呢。所以这就是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是第一点。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最要紧就是你们要寻求神。第一就是要寻求，寻求谁？寻求神就必存活，意思说就必免灾。所以神多少次的在发出呼吁，要寻求神，要寻求神。我们的神他是等待着我们来寻求他，实际上神在找我们，看你能不能被神找到，就是你肯不肯归向他。寻求神的人也就是归向神的人，你向着他啊，你渴到他的面前，你苦也苦到他的面前，那就能够蒙恩了。哥林多后书保罗也是引证旧约六章二节说，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零后二章六章二节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现在，这个现在的意思就是主来之前。今天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的，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寻求神，要好好的寻求神。以赛亚书我们最熟悉了，一个是55章6节7节，55章6节7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你要趁，就是说你要抓机会，机会一去不再来，如果你不抓住机会的话，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求告他，要寻求他啊！底下怎么寻求呢？以赛亚说了，就是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要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寻求神，怎么叫寻求？就是你要放下，你要放弃你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这样的人叫寻求神。而不是我寻求，我寻求，我坐在这里就寻求了，一天拿本圣经祷告读经也无所谓，自己的意念这么一大堆，自己的道路又是这么多，自己的选择就是在那里挡住。神说你怎么寻求我？所以要寻求什么？以赛亚书55章6节7节，六节还加上七节，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寻求神。一个就是说你要趁机会，抓住机会寻求他，还告诉我们你要寻求神，你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你要除掉自己的意念，没有自己的选择，你马上就明白神的旨意，你就能够通出旨意来。我们通不出来，可能自己的意思还太多，你要归向耶和华就必蒙连续，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广行赦免，这是一处圣。还有就是65章，以赛亚书65章也是告诉我们要寻求，不但告诉我们要寻求，而且说什么呀啊，神在等待我们啊。这一点我想大家一起念一下，以赛亚书65章第1节，65章第1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在说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就不到他面前来，那你怎么寻求神？你素来没有寻求，你现在可以寻求，一个素来，一个现在。你没有找过主，你现在可以什么？神说我叫他们遇见，神这是在招手，在招手。接着第二节就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整天神都在招手。所以巴不得求主给我们听见啊，让我们真的寻求他，这叫寻求，这叫寻求。底下第五节先知在警戒，你要寻求吗？你可不要走错了地方。第五节就是你不要在哪里寻求，你要寻求你真正找到耶和华的所在， 你不要找波特利，找机甲，找别什么，你在那里你寻不到主。许多人专门找人，专门找波特利的地方是金牛犊的中心，机甲地方也是金牛犊的中心，别什么也同样。耶路伯安最早就是在但和在哪里啊？和波特利，是不是在什么呀？在建这个丘坛造了金牛犊。以后呢，在别什么也如此。这个以后我们看到阿摩斯第八章就知道，都指着别是巴的神道启示，那里也有假神。所以先知说的意思就神深深知道，许多人找来找去还是找金牛犊，找偶像，那你寻不到主。所以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巴，三个不要，我们可要牢牢记住。这就是你拣选你自己的道路，你拣选你自己所爱的，那你找不到神。因为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伯特利我们知道在何西阿书那里就给他改名叫做伯雅文，其实是一个地方，为什么也称为伯雅文？有的时候不叫他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本来的名字是神的殿，天的门，以后呢这个地方充满了偶像，结果就变成了偶像之家，邪恶之家。伯雅文的意思就是偶像之家，邪恶之家，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到那里去，那里是偶像之家，是邪恶之家啊！不要往基甲去。在何西阿书也讲到，他们一切的罪都在基甲，充满了偶像可憎，所以我们不要去，因为必被掳掠，必归于无有。那怎么寻求神呢？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啊，我们今天最好听，你要亲近他，求他的脸来光照我们，来照我们。你要寻求他，求他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你这样的寻求底下就必存活，要寻求他，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分照无人扑灭。约瑟家也是代表北国，因为马拿西、以法莲都属于北国，所以免得北国被烧毁。如果你不再不寻求的话，恐怕北国就完了，就亡国了，就被烧毁了。在伯特利分照无人扑灭，是特别讲的伯特利，因为是神最憎恶的地方。伯特利本来是最好的地方，以后变成神最憎恶的地方，就是伯特利，因为是偶像的中心。甚至于在王上十三章，神都不让那一个神人呐、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你都不能吃饭喝水都不可以，那么太污秽了，太可憎了，你只能传神的话，说完就走。结果他在伯特利。他吃了饭，他喝了水，他受老先知的宽恕，结果呢就死在路上，被狮子咬碎，多惨呢。说所以是不让你去的地方你一定不能去，你自由你自己随便，那你就要被也要被扑灭。底下第七节，大家看下面看第七节，那神要我们寻求什么呢？就寻求神的公平和公义。这里还是指责他们的，你们这个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那一位神，那一位能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一位能够使整个的宇宙是这样的秩序井然，这一位神能够使黑暗变光明，能够使这个什么呀，使海水能够浇在地上，就是使雨水和海水能够交替，这样一位神你要寻求他。你不要把你的公义变成阴沉，这是什么意思？公平公义都是神的属性，也是一切寻求神得到神赐福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追求公义公平。而我们老旧人老肉体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公义也没有公平，公平公义就是完全没有自己，充满了神的爱，完全没有自己，毫无罪恶，这样的人一定是有神的公平公义。神说这里你们的公平是什么？公平都变成阴沉，这意思就是因为你不追求公平，所以你的结果就是比阴沉还要苦。阴沉就是指着它的一个后果，你的后果像阴沉一样苦啊，阴沉的苦是做不出来的苦，是吧？公义呢，你丢弃于地，你根本不追求公义公平。有公义公平的人是蛮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对别人是蛮有宽宏蛮有怜悯的，对自己是恨无罪恶严格要求的，这样就是公义公平，既不受贿赂啊，又是关心怜悯宽待别人，那个是真正的公义公平啊。 所以要追求的是公义公平，要寻求那一位能够上某星参星。为什么特别提某星参星呢？因为古代的人他们把某星参星都当作神，说这个两个星星啊，这是亚述他们的所拜的，这两个星星能够管理整个的宇宙，其实也不过都是神受造的星星而已，是吧？就是神造这些星，谁也能使死因变成黑暗啊，死因变成晨光，就是神能够使黑暗变成光明，也能够使白日变成黑夜，这是神呢。你听主的话，黑暗变光明；你不听主的话，你不追求公义公平，白天都变成黑夜。这不就是神吗？只有神能够做到。而且他命海水来浇在地上，那这句话很有意思。海水怎么浇地呀、啊？难道真是拿一个浇灌机这个抽水机是什么东西来浇地？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海水和雨水这样的交替。是啊，我们知道海水就是汪洋大海啊，它蒸发的水蒸气上到天上就是云彩，然后呢，这个凝结遇冷，凝结就是雨，就降在海里。是吧？海呢再蒸发又变成了雨，雨呢又交换下来，所以海水那个浇在地上，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说他是管理宇宙的神，万有都听他的话，黑暗能变光明，光明有能够变成黑暗，他创造一切，你要寻求这位神，括弧里耶和华是他的名，是吧？所以寻求来寻求去，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的名，不要认错了，有时候我们常常认错了。认了半天不是真的耶和华，是那个世人所造的神，是那个什么，是个假神，所以耶和华是他的名，你要认定耶和华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那一位创造管理掌握啊，控制整个的宇宙万物的这位神，你要寻求他。底下说他是力强的，忽遭灭亡，以致宝藏遭遇毁坏，那就是说在这一位全能全智的神面前，那个力强的觉得自己本事大的人，他是不寻求神的人，他呢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呀？是忽然间就要灭亡。那些个宝藏呢，宝藏也是不得了啊，来到他那里就能够平安，但是宝藏你不在主里面的宝藏也要遭遇毁坏，就是说力强的和宝藏在耶和华的面前都不堪一击呀、啊，不堪一击。你今天不是靠自己的力强，乃是依靠神，寻求神。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是力强的，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不要自己去找个宝藏。许多人呢，保险箱很多许多人呢，仗着自己有钱，仗着自己有学问，仗着自己聪明仗着自己能干，你却不知道你的智慧会转眼间没有。北京有一个科学家，一个数学家，他们说是非常聪明，从国外回来，在北大教书，忽然间还不到50岁呢，忽然间这个人怎么脑子整个完了，一点聪明智慧都没有了，傻了不久就去世了。你聪明你力强你不能夸口，你忽然间就遭灭亡，你不信主你都要灭亡的。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当怎样寻求神，我们不要去咱们什么地方，你应该寻求神的什么公义和公平，要这样的寻求他，那我们才能够寻见。在底下我们看，要寻求神的人要什么呀？要接受神的审判，要除掉7样罪恶。下面我们再接看，还是这一段啊，寻求神应该怎么寻求？你要除掉罪恶，什么罪？从第10节开始，大家看10节到13节有6样罪，然后呢还一样什么？就是最后了26节那里提到的，实际也是第4节所提，就是偶像伯特利也基甲，这不是拜偶像的地方，再加上偶像，整整是7样罪恶。这是先知在指责，先知在声讨，你们不寻求神，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么多罪恶。那我们现在看，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憎恶神的话，你们怨恨憎恶那说政治话的，在城门判官的。先知有的时候也要在城门口来宣告，你看耶利米，神常常让他，你来到城门口，来到城门口，来到犹大各个城门口，你要什么？你要宣告我的话，就是憎恶神的先知，神的仆人，也就是憎恶神的话。这是指责他们第一条罪，这个是最大的罪了，对神的话反感，对神的话憎恶。你看 怨恨憎恶，那说政治话的就是神的仆人。你恨神的仆人，你就是恨神，也就是恨神的话，因为他们是说政治话的。第二，践踏平民，勒索麦子，勒索人呢、啊？践踏人就是欺压勒索，欺压勒索是第二条。那你的结果是什么？他接着说，你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你却不得住在其内。你别看你这么欺压人勒索人，结果你根本不得住在其内。所以同时也讲到他们的一个结局，你这样的犯罪，你的结局是什么？什么叫做凿过的石头？就是一块一块都是雕刻的石头，凿过的好讲究的房屋，但是你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美好的葡萄园，你不得喝所出的酒，那就是你今天欺压贫穷勒索人的一个结果，坑害别人，自己一定将来受害。你盖多少房子，结果你自己不能享受，葡萄园你也不能喝酒，不能享受。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呀！是先知啊，一面说一面指责你们，罪呀、啊、太大了。还有什么罪？底下第三就是苦待义人，苦待义人，杀害虐待，这都包括了苦待义人。这义人包括先知、神的仆人，苦待，这是第三。第四，收受贿赂，这是最不公平了，收受贿赂。第五，冤枉穷人，在城门口，那就说这些人可能就是审判官，因为城门口是审判人的地方，是为人辩屈的地方，他们竟然去往穷乏人，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所以整个这段七条罪恶就说明他们不追求公义公平。公义公平，那就是你不欺压人，你怜悯人啊，你不自私，你宽厚别人，你舍己，你爱人，但是他们都没有照着主的道去做。所以第四是什么？受贿赂。第五是屈枉人。底下第六是什么？我们看十三节。所以就因着以上这些罪恶，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实事啊，都静默不言，不敢说话，没人敢说话，可千万不能随便说话，这个嘴上啊都要贴上封条，不能，因为时事真恶。所以第六条是什么呀、啊？第六条就是时事险恶，险恶到一个地步，彼此什么呀？彼此陷害，谁不敢说什么话？你一说，马上就给你报告，马上就害你，是吧？婆婆与媳妇相争，女儿与父亲相争。耶稣在世上也说，人的仇敌竟然是什么？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就叫做时事险恶。神的儿女到这个地步，所以什么叫时事真恶？请大家看一下米迦书七章，往后翻啊，米迦书第七章，这里形容耶稣，也就是引用这一段话，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讲到，所以时事真恶呀，恶到一个程度，通达人就躲起来了。真言里不是说吗？通达人见祸就藏躲了，所以默不言，谁不敢说话？因为恶人当道。什么叫时事真恶？大家懂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彼此陷害，恶人当道这个环境。所以大家我们念一下五节到六节，七章米迦书七章五节到六节，一同念。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谁信靠谁呀、啊？谁也不敢信靠谁，连家里人怀中的妻你都靠不住。因为什么呀？因为当时时日太恶了啊！这就是说充满了罪恶，彼此不信任，彼此陷害，你出卖我，我出卖你，在利害当头，没有人认人，无亲情啊，不解怨啊，大家都专顾自己呀、啊，没有亲情，什么父母啊，什么亲人骨肉都不认，六亲不认啊，只为自己。所以这个时代，通达人要见恶藏躲，通达人要静默不言。这里提到了少数人是通达人，求求给我们做这样的人，通达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你改变不了环境，起码你要保守你自己，隐藏。这个下面我们再看十四十五两节。十四十五两节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小节，是什么？当求什么才能够免灾蒙恩呢？啊，你要求些什么？那先知指出来了，当求什么？求善，求义， 你才能够看见。或者大家看那十五节的最后一句，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像月色的渔民就能够什么呀，就施恩，像月色的渔民施恩，是不是？还有一些的什么呀，余剩的人神要发怜悯，神要施恩。那他求什么呢？两件，第一要求善，你不要再求恶；第二你要求义，你要秉公行义，主要是这个义，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两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要求善，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可你一说了，你要真正去做，是不是？神才与你们同在。这是一点啊，就是要追求什么？要追求什么？要求善。什么是善？神最憎恶的是恶，我们要求善，我们要离恶求善，我们要除恶求善。可千万不要什么呀？要。可千万不能够恶善好恶，所以第十五节开头说什么？你们要恶恶好善，是。所以求善啊，恶恶，恶恶好善，这都是主要我们今天追求的啊，主要我们去追求的，就是怎么样追求呢？恶你要厌恶，善你要亲近，你要追求。那什么叫善？还是米迦书，大家看米迦书六章八节，这里神给我们指出何为善，何为善。我们要追求善，这个善不是啊，异教里面、外邦人所说的善，咱们心家好啊，咱们修桥补路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也要做，你也要，你要去帮助别人，但是最根本的善是什么？就是米迦书六章八节，大家念：诗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善。就是说主所指示的善，神所指出的善是非常具体的，具体的善啊。这个善是什么？这个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啊，行出来。这公义是你要行出来，那你要舍己，要牺牲，那你要恨恶罪恶，那你要对人好怜悯，体贴关心别人胜过自己，那就完全充满了，充满了神的爱，没有自己，又是这样的恨恶罪恶。还有呢，还要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善。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标准，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善。所以说你们要恶恶好善啊，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这样神说我和你同在，必和你同在。在底下呢，在门口要秉公行义啊，到底什么是义？是吧？我们圣经常常让我们看见神就是义，主耶稣就是那个义者，所以斯提凡的讲道理多次提到那义者耶稣，只有他是义，我们没有义。但具体来说，神今天要求我们何为义？刚才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善，现在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义。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我看这一段呢，具体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行义。因为你要秉公行义嘛，就是你把神的义行出来，公义就是神的义，我们怎么行出来？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五节到九节，五节到八节，这里讲到有八个未曾，就是真正的公义，就是你不要做这八样，你不要做这八样恶，这就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大家听我念一下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合理的事。你什么样是公义呀？你怎么样叫做公义呢？你行出正直合理的事。第一，你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你要恨恶偶像，你不能够随便的吃这些个拜过偶像、祭过偶像之物，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未曾。第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你不但不吃，你也不能够仰望，仰望就是你恋慕，你先仰望这些偶像，你不要恋慕偶像，崇拜偶像。第三，未曾玷污灵舍的器，你们那偷偷的还在偏斜，淫他人之器，这是第三。第四，未曾在妇人经期之内亲近他，更加可憎。第四，第五，未曾亏负人啊，拿什么呀？乃将欠人的债头还给人，你不能拿人家的债头，把人家的账头啊，欠债拿人账头，当什么呀？不还人家。就是要有蛮有怜悯爱心的意思，这是第五。第六，未曾抢夺人的物件，把人东西抢走， 买将食物给人。你看，一方面说卫生，一方面该怎么做，这里也提到，就是又公义又怜悯又慈爱，完全舍己，是不是？又要圣洁，这就是神的公义。而且呢，不但把食物给人，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这就是第六条，就是你未曾抢夺人的物件，你不要自私自利，一天的就损人利己，要舍己，益于人，容神益人，这是第六。第七是什么？第八节，未曾向借钱的人取利，借着机会就取利，占人的便宜。第七、第八，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贪心多要，也是毫无怜悯。人家跟你借钱借粮，人一定是没有，他有何必跟你借呢？是，所以《生命》第二十三章提到了，对弟兄你不能取利，什么利都不可以取，你向外人可以，当然也不是无缘故的，是不是？该比如说该得的利息你可以，但是向弟兄绝对不可以。做所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这些都是该做的。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常识行事，这人是公义的。看见没有？这里说这人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追求公义：圣洁、怜悯、憎恶偶像、舍己、宽厚，这不都包括在内了？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十四、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或者神就要施恩了。神像月色的渔民都要施恩，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底下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黑暗无光，16到20，这段就先知宣告什么叫耶和华的日子。这些日子来到的时候是黑暗没有光，一点光都没有。所以16节、17节是遍地哀号，可以说遍地举哀，遍地举哀，那是先知在预言的。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因为什么？因为底下告诉你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了。在约珥书讲了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书也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在当时来讲就是灾难来到，审判来到，敌军来到，就是他们要亡国了。所以甚至全地一切宽阔处都是哀号，各个街市里都有人说哀哉哀哉，没有地方不哀号。还有农民呢也哀号，把擅唱哀歌的人都来举哀。农民哀号什么意思？因为田间没有种植，没有收割，没有粮食。各葡萄园也有哀号，为什么？因为葡萄果子都没有了，葡萄园里也都荒凉了。所以那就是说遍地举哀，一切都光秃，一切都荒凉，一切都被剥夺，所以不得不哭，不哭也得哭，大家都哀嚎。什么原因呢？下面说了一个原因，17节，大家看，为什么？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经过的意思就是每一处地方，只要神经过的地方，那就是都不能幸免，就是神亲自在以色列各个地方，包括城市，包括农村，每个地方神实行审判，那就是神公义的这个审判领导。我们知道在出埃及12章那里讲到月节的时候怎么说，是吧？当埃及所有的家家都死长子的时候，神越过了以色列的什么那个有门上有血，门框上有血的各家，没有一家遭害，都免灾，是吧？神越过。在以赛亚书31章第5节也讲到神要越门的保守他的儿女。以赛亚书啊，31章第5节说千鸟怎样三次伏处，万军之耶和华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被保护拯救，而且要越门保守，这四个字啊，越门保守。但是当神的子民你犯罪，你作恶，你不肯悔改，你一直不追求公义公平，有一个地步神不越门了，耶和华必经过。每一个地方神一经过，你就都是哀哉，都要举哀，那就是神不再宽容，神不再宽容。所以下面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底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以色列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说哎呀，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仇敌就遭报了，我们就得救了。 啊，这是一般的原则，是对的。但是现在呢，现在不是这样的。那你想望夜华的日子来到，你以为只能说他们以为仇敌必定被灭，我们必定得救。其实呢，其实是百姓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仇敌来了，反倒把神的百姓掳掠，掳掠，反倒叫他们受害。那就是，所以你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你倒有祸了，有祸了啊！所以这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啊，不是这么好受的。耶和华的日子对以色列来讲，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一定遭灾。底下就形容那个日子好过吗？你看看那个日子什么日子？你还想望呢？底下就说到，还是十八节，那日子黑暗没有光明，整个是黑的。所以约珥书说是幽暗，是黑暗。是不是啊？是阴暗，是这样的日子，没有光，一点光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光呢？因为以色列人弃绝神的光啊，不要光啊，天天活在罪恶里面，不追求公义，你没有光，你看不到光。所以结果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景况啊，就好像躲避狮子的又遇见熊。你说你进房间吧，进房间你拿手一靠墙，结果被蛇又咬了一口，叫做无处可逃，无处可以躲避。正好像啊，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昨天肢体不是在分享吗？耶利米书四十八章怎么讲？讲的摩押人，摩押的居民，你怎么样？恐惧陷坑，网罗临近你。摩押也是不悔改，极其骄傲，从来酒坛子不倒倒，不肯倒空。结果是什么？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四十四节，这个结局也等待着神的儿女。什么结局？躲避恐惧的必陷入什么？陷坑，坠入陷坑。你说我从陷坑里上来了，结果又被网罗缠住，就是你没好日子过，你走到哪里碰墙碰壁，你走到哪里都倒霉，你都受害。因为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里临到神的儿女。你躲躲什么？躲狮子躲不了熊，躲了熊躲不了蛇，这都是魔鬼，这都是魔鬼撒旦的作为，神借着仇敌来攻击你。蛇也代表假先知，狮子代表政权呐、啊，凶得很呐、啊，像熊像狮子一样，一个个政权张大了嘴也把你吞了的啊，蛇狡猾的蛇是假先知也把你吃掉。所以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啊，要追求光啊，不然的话将来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没有人能躲避。所以这就是十六节到二十节，耶和华的日子黑暗无光，也就是说遍地举哀，神的审判临到。所以这就是先知把这里宣告出来，还是警戒他们的意思，还是警戒他们。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最后一段，虚假侍奉神憎恶。最后一段二十一到二十七，虚假的侍奉神憎恶。这个无论是在以赛亚书还有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献祭他们的节期和他们的侍奉到了一定地步完全是表面化，而且是虚伪的，是欺骗的。所以神说什么？我们这里看二十一节，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本来神让他们守节，每一个节都是神亲自给他们定的，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有七个节啊。为什么这里说神说我厌恶？因为你不倒空啊，你里面有罪恶，你天献祭守节没用，我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严肃会都没有用，因为都是例行的事，外表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愿纳，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没有真的奉献，也没有真正的遵循神的旨意。神说我却不愿纳，不愿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因为平安祭献脂油嘛，把最肥的脂油都献给神。神说我也不愿纳，因为你这都是表面现的，神憎恶。下面又是你们的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歌诗班这么多，唱啊唱啊，神说我不听，你不要因为你会唱神就爱听，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用心灵唱，你不用心唱，神说我不听。你看见没有？今天早上特别讲的天上各样美妙的声音，雄壮的声音，清脆的声音，洪亮的声音，那都是赞美神的声音。 都是唱新歌呢。那这里这个声音呢，你弹琴，弹琴的声音，你歌唱的声音，神说远离我，我不要听。哎呀，所以说神这么啊，这一段里面呢，真好像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到他们是怎么样的虚假，神这么啊，别处也有了。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为什么神这么憎恶？以赛亚书第一章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神这么憎恶他们的侍奉？献祭不是好吗？神这么憎恶。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这一节就已经说到了。我主要请大家看十到十五节，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憎恶他们的侍奉？因为这一个以色列犹大家成了什么光景？是索多玛的官长，是哥玛拉的百姓。这就告诉你为什么神恨我了，因为你们这是跟索多玛哥玛拉没有两样，犯罪作恶，逆行的情欲，乱伦，污秽，抵挡神，是不是罪大恶极？所以神说你献什么祭啊？是不是？所以说你们要听啊，要侧耳听啊。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又有何意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神都厌烦。公牛的血和羔羊的血，公牛的血我都不喜悦，公山羊的血我也不喜悦。所以我们真是要连求主怜悯，让我们每天每天这么样平淡的侍奉，让我们都觉得宝贝，不要到一个地步自己也觉得厌烦，上帝也讨厌。你们这么样侍奉神我都不爱听，我们声音倒挺大的啊，所以我们要真的从内心里唱，神说我不喜悦，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是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安息日必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就是没有一样聚会神不讨厌，神憎恶。作孽的和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一面犯罪一面还守严肃会，那不是吗？假冒为善。所以神说我厌恶，我不能容忍。你们的耶稣和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还举手呢？你这个手太污秽了，手太可憎了，都是沾满了杀人的血，无辜的血。所以你还祷告什么？你还读经什么？你还侍奉什么？所以这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悔改，追求公义，不然的话一切侍奉神憎恶。下面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在这个二十四三节到二十五节当中来了这么一节圣经，这就是神的心愿，这就是神要求啊。这一章的中心节就是这一节，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要追求公平，追求公义，没有别的，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这一切一切神说我都不悦纳，你不要弹琴，你也不要唱。所以二十四节就是一个中心节，就是唯有公平像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那就是说到神巴不得以色列有一天满山遍地都是公义，都是公平。像什么？大家看它像什么？像大水滚滚，是不是有圣灵的活水在各处像大水一样滚滚而来，有圣灵的活水，认识神的知识像江河一样滔滔不绝，大水滚滚滔滔不绝，到处充满了公义公平，也充满了圣灵的活水。就是说哪里追求公义，哪里真的追求公平，哪里有大复兴。这些圣经代表大复兴来到，不是一点点公平，乃是像大水滚滚，像江河滔滔，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就是大复兴来到，神要求神的儿女们要这样，要这样追求。也就是说从君王首领到百姓，从上到下都要追求公义公平，公义公平。对人你该怎么样有怜悯有爱心，舍己牺牲，对神真正的敬虔诚实啊，来敬拜，这个是公平公义。那你就能够像大水滚滚，像江河滔滔，也就有平安有喜乐，这有真正的平安。公义公平是什么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公平 公义是准绳，是线砣，是神的标准。十七节上半句，以赛亚书28章17节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所以下面就是神要冲去那些谎言的居所，谎言的闭锁啊，藏身之处都要给它冲掉。因为神的公平就是准绳，神的公义就是线砣。什么是准绳线砣？标准，是个标准。你盖房子你要拉准绳拉线砣，你没有准绳线砣你根本没法盖房子。这就是神的公平公义。那公平公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那就会江河滔滔，就会如大水滚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满有神的平安。那请看32章，还是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公平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17节，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就是平稳，平稳直到永远。所以释放解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之所。那仇敌再打不到你身上，你就真的平安。所以真的复兴，真的平安，就是追求公义公平。因为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也可以说我们不追求公义，你没有平安，根本没有平安，没有真的平安。那草木皆兵皆兵，是不是？那么你碰听见一点声音你就害怕得不得了，好像惊弓之鸟一样。我们现在再看25节到末了最后几节圣经，是责备他们第七条罪恶，就是拜偶像。以色列是习惯拜偶像，现在回溯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甚至说先知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表面以色列在旷野不是建立会幕吗？以后跟着走，好像是去献祭给神。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勒，这里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就是当时他们的光景。一面先知说，你们过去是怎么光景？你们40年之久在旷野，哪是拜真神呢？完全是在拜偶像，抬着个偶像走来走去，漂流旷野40年。那意思说，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像过去那样的话，那如今呢，你们也要被掳到大马色以外，那就是指的被掳到亚述就在大马色以外，你们也要这样的抬着个偶像去流亡吧，去什么呀？也要这样的被掳，那就说明是多么憎恶偶像。这就最后他们一个罪恶。先知前面不是讲了六方面的罪，这最后一个罪什么罪？偶像，神最憎恶的就是偶像。所以结果你就要被掳，既不追求公义，又不追求公平，而且还要拜偶像。所以神说什么？神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结果就被掳。所以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话。所以先知在宣告，如果你一直不悔改啊，就是如此的灭亡啊，就是这样的灭亡，就要败亡，就要被掳。而且神让他们被掳，也就是让他们到被掳之地。那你愿意拜假神，你去拜去吧，被迫你就拜那个木头石头的神。等到他们苦透的时候，那才真正是以后就真正归回以后，那真是敬拜真神，不再拜偶像。所以这章圣经第5章就讲到要寻求公义，要寻求公义，只有追求公义的人，追求神的善神的义，那或者神还要施恩，不然的话，那么苦难灾难就临到他们，先知都为他们做哀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呢？不是外面逃避环境，躲狮子躲不了熊，躲熊躲不了蛇，都逃避不了。最要紧的是我们要什么呀？要离开罪恶，要追求，要寻求他的公义，要离开，彻底的离开罪恶。那公平如大水滚滚，让公义如江河滔滔，在我们里面先滔滔先滚滚，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大大的动工，让我们先得到。你看看追求公义公平的，这一定被圣灵充满，今天哈利路亚平安。我们还追求的不够，所以得不到，里面干巴巴，没有活水，没有圣灵的活水，像大水滚滚，像江河滔滔啊！这一切都是追求公义公平而来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追求，好像使徒时代一样， 使徒斯巴的父亲是什么父亲？五星爵的父亲，马可楼的父亲。我想那个父亲就是公平，像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甚至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凡物公用，所有的人都奉献，把一切的财物财产都卖了，都交在使徒的脚前，大家按所需要的来用来享受。哪怕当那个时候，所以圣灵的活水做工的时候，有这么一对夫妻，是谁呀？亚纳尼亚、撒菲拉，偷偷的、私自的，还为自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就是扑倒灭亡吗？就没有一个人敢随便，就圣灵的活水在当中，所以巴不得真是圣灵在我们中间也这样的动工。